交通呢，是在《能法师八章》的那个主要的一点点了出来。十八章透过神向以利亚说话，去结束那一个旱灾开始。整章里边你就看见神的作为，整章里边你就看见神的权柄的显出。也可以说你整章里头看见神透过所做的一切的工作来恢复神在他的百姓中的地位。当然我们也可以再进一步说，借助这一切所做的，神重新把他的百姓带回站在一个见证的地位。以色列自从耶罗波安分裂了以后，一直就想走下坡，走到亚哈的时候，这一个光景是非常非常的黑暗。但是感谢神，神自己来收这一个残局，好像是神说话，神对付，神又说话，神就显明他自己的荣耀的作为。上一次和弟兄姊妹们都提到，神的话一出来，权柄就在那里。以利亚一切的根据是根据神的话，因此以利亚一切的表现就是表现了神的权柄。所以上一次我跟弟兄姊妹们提到说，神的话就是权柄。认识神的话就是传递，那么这个人在神的路上就走得对。我们觉得几千年来人在神面前那个问题就是没有尊重神的话，到现在还是基督教许多的混乱也是因为没有尊重神的话。人的意见太多，人的想法太多，但在这里很清楚的给我们从历史上头看到这样一件事情：以利亚带出能力和权柄，那个基本的原因是他把自己放在神的话的管理的底下。那么我们从神的权柄显出的这个方向来看看，在以色列亚哈的父亲在国家的建设上头是很有一点苗头的。撒玛利亚城就是他父亲所建造起来的，在十六章我们看到这一段。以色列的国势的强大也可以说是从他父亲的时候开始。到了亚哈呢，情况就更进一步。所以上一次我跟特别跟弟兄姊妹指出，他寻找以利亚的时候他怎么寻找他，不仅是在本国内去寻找，他还到附近的邻国去寻找，寻找的时候好像是在那里发命令的那个样子去寻找。如果以色列的国势是不强的话，没有人会听他的话。那么正因为这样，我们就看见以色列那个问题好像是离开了耶和华神我们还是蒙福，没有耶和华神我们也道路也亨通，这是以色列的难处。而这一个难处啊，是因为落在眼见里。这一个难处不仅是当时以色列，现在有许多基督徒也是落在这个难处里。我从前爱主，我追求主，我没有看见什么特别的祝福。哎，但是我离弃主了，我不要主了。还有我在地上倒发达了， 好像真言书上说那个恶人兴旺，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在十八章的里头，神把我们的那一个观察从外边的情景进到那个实际的情况去，所以你看看整个十八章就是神的权柄，明明的暗暗的一直神的权柄没有改变，像刚才以色列的那个光景啊，亚哈是很威武的呢，谁都不敢违背他呢，可是当以利亚一出来的时候，神让他遇见俄巴底，你就看见第一件事情，在亚哈的最亲信的神子的这中间，我们看这里亚哈和俄巴底的那个谈话，你就看见亚哈很信任俄巴底，但是你就看见一件事情，俄巴底却不信任亚哈。俄巴底为什么敢不信任亚哈？因为在俄巴底的心里头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他始终是看见，虽然我外边的力量不能叫我在亚哈的面前好好的为神站立，但是我里头我还是尊重神过于亚哈。当然这个并不是一个美的见证，也不是我们所要学习的那个榜样，但是在这里神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在人以为权势顶高的时候，那一个权柄还是在神的手里。亚哈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那么亲近的一个神子，他的家宅掌管他家里头一切的那一个大臣，竟然心里敬畏耶和华，明理好像听从他的遣调，暗里却是与他作对。当然他不是在政治上与他作对，他是在敬畏神的事情上守住他的地位，他藏起100个先知。哎呀，这个是太大胆了，但是胆子从什么地方来？里头那一个敬畏神的心。当然这个胆子还不是最大，那么从这个地方开始，然后底上你就看见刚才我们弟兄一直都指出那些事情来，不过还没有指得完整，就在十八章里边，整个十八章里头，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谁当主席？以利亚当主席。以利亚在那里安排一切，以利亚在那里管理一切，以利亚在那里调遣一切。以利亚让亚哈看见他的时候，亚哈的那个凶言发不出来了。你听俄巴底讲的话，哎呦，我主到处就寻找你，对每一国他都派人去，必须要那些人发誓没有看见你他才放过，你看这个凶言很厉害哟。哎，可是当以利亚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一声都不吭，说不出话来，只是好像轻描淡写的在那里说，哦，叫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呀，轻描淡写的好像在这里应付那个间接的场面。如果你看他是在上边，如果他真的是那么凶的话，如今看见以利亚的时候怎么办？会说这样的一句话吗？哎呦，原来叫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定规不说最好，定规叫他的随从杀手拿住他，
杀了他。一直多年来寻找，三年半的在这个寻找，就是要寻到他出来，把他砍掉。哎，这个当面看见生不出来，为什么？固然人是神的保守，但是更重要的就是神的权柄，神的权柄在那里管理着一切，神的权柄因着与以利亚的同在，叫那个原来是做王的亚哈，在这个时间无用武之地，乖乖的就听话。不仅是在底下以利亚告诉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连以利亚顶撞他的时候他也不敢吭一声。哦，原来叫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呀、啊！以利亚说，不是，叫以利亚遭灾的不是我，是你和你的父家，因为你们离弃了耶和华的诫命，还有话语斩钉截铁的清清楚楚的指出，不是我。虽然我祷告就不下雨，再祷告才下雨，但是那个实在的原因不是我祷告不祷告，而是一个你和你父家离弃耶和华神。我们觉得上次我也跟弟兄姊妹提到这一点，因为以色列的那个博士没有衰药，所以他不觉得他们是在那里这个旱灾是违背神的结果，他们以为这是意外，甚至以为这是以利亚的咒诅，他不咒诅的话就没有这个事情。如果我们真是不蒙神纪念的话，那么其他的事情为什么我们也那么顺利？他们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没有看见神的手，他们看这些外面的那个情形的时候是都一口咬定就是以利亚最不好，他如果不这样的话我们不会受这个旱灾。但是以利亚清楚地把他们带到，特别把亚和带到那个主要的原因上去，不是我，是你，你以为是我，那事实上是你。为什么？因为你离弃神，你没有尊重神，你背弃了神，你用巴力用金牛犊用那个亚瑟拉来代替了神，你在神的面前地位站错了，你在神面前做的事情做错了，在神面前所显明的一切都是污秽的，因此招来神的击打。当以利亚那么严肃地指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亚哈回话了没有？没有回话。亚哈在那里好像一声都不能吭，说什么？按地位上来说他是王，以利亚是一个百姓，你来对付我我杀你。但是亚哈在以利亚的面前好像一个非常软弱的人，为什么？神的权柄在以利亚身上显出了，亚哈只能倒下去。接着以利亚就说，你去招聚众民和那450个巴利的先知和那些亚瑟拉的先知都去加密上来见我。弟兄姊妹们，你看这个口气多大，到那个地方来见我，还要指定地方来见我，我等在这里你们来见我，不是去加密上，从以色列或者从撒玛利亚到加勒山有一段的路程，要见你们就见你们，何必要跑那个路程？不是那个地方，我在那里等着你们来。哎呀，你看亚和就乖乖的听话，回去就招聚众民， 连那些巴黎的先知也不敢违背，亚瑟拉的先知们都不敢违背，全体都到加密上去见以利亚。哎呀，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问题，好像以利亚这个人那么有本事的，但事实上你看见以利亚，正如刚才弟兄指出来的，他自己本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因为你看到比撒的十九章，你就看见以利亚也跟我们一样软弱如水。那现在是把神的权柄带了出来，人在神的面前就站立不住。以利亚带出神的权柄是根据什么呢？我要重复这一句话了，重复好几次了，还要重复，是因为他站在神的话语上，他一站在神的话上面，神就用着他作为他神的传柄。好了，到了加罗山上，在加密山上，众民都在那里围绕着，以利亚就开口说话，对众民说，你们心慈良义要到几时？为什么以利亚会一开口就说这句话呢？以色列人不是一跟随那个巴利已经很久很久了吗？既然是完全跟随巴利代替了耶和华，我们说出有理由，巴利一进来连那个金牛犊都被忽略了在一边，亚瑟拉一进来连那个托耶和华的名字那个金牛犊的好像被冷落了。为什么以色列人一看见以利亚，以利亚就说，你们心慈两义要到几时？你就看见这个话是因着以利亚的那个吩咐而引起的，他们可以不管以利亚，我们根本就不要耶和华，你以利亚说什么话，你要我们跑那么老远的到加密上去看你，我们才不干，我才不要理你呢。但是这批人乖乖的来，你就看见一件事情，他们不能不来。为什么？里边就有一个管理，有一个传递在那里催着他要来，不是王的命令要他来，而是他们不能不来。正因着这样子，就是显明了以色列人对神还有一点，对耶和华神还有一点的感情，但是呢又舍不得放下巴利和其他的偶像啊，当时他们是落在这一种光景里，对耶和华神的经历，以色列人这一代可以说是没有多少认识和经历，但是也风闻我们的祖宗是耶和华领做从埃及出来，也曾经做过多少的恩典的事情在我们中间，但是这好像是历史上的事情，和他们那一代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然后当现在以利亚奉耶和华的名出来讲起话来的时候，又好像把他们的心挑动了，要寻找如果耶和华真是神的话那怎么办。但是这只不过是一个如果而已，一个假设而已，在他们的心思的里头，他们还不敢肯定这件事。那么因此以利亚看到他们的时候，头一句话就说，你们心思两意要到什么时候？比撒的话，如果耶和华是神，你们就当顺从他，如果巴利是神，你们就当顺从巴利。弟兄姊妹，你看到这里那个意思是什么？这是把神的百姓带回神的传柄，而这一个传柄不是马马虎虎的传柄，而是一个绝对的传柄。你们承 华是神，你们就当顺从他，完全的顺服他。如果耶和华神不是，那你就弃绝他好了，巴黎是你就跟从他好了。你不要说这边有一个耶和华先知出来了，你们的心就在那里动了一下，好像在那里看见巴黎的先知排起队来了，是450个人，队伍很雄壮，你这耶和华先知只有你一个人，敌对起来的时候又好像耶和华不够做神。但是以利亚的话非常的清楚，在这里，如果耶和华是神，你们就当顺从耶和华；如果巴黎是神，你们就当顺从巴黎。这个话把一个绝对的态度带了出来，你必须有一个绝对的态度来对神。如果耶和华是真神，你就承认他是神，你就听他的话；如果他不是，你就不管。弟兄们，这是人在神的面前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心思。人的愚昧常常是跟不上神这一个要求，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经历都是这样，常在神的面前为自己有所保留，但是神所要到他面前去的，或者说神要显明的他的那个见证，是人绝对的向着神。人在神面前向神不绝对，那是一个圈套，是撒旦所布下的圈套。不仅是人在神面前要受亏损，并且人要进到那个圈套的里头出不来而陷下去。那么因此一个真是真正来回到神的面前，活在神的面前的人，那一个绝对的心思必须要求主帮我们建立，绝对到一个什么呢？他程度呢？你看以利亚就看见，连王的命令也敢对抗，不是说他目中无王啊，不是他故意在那里要制造一些政治麻烦，不是这，这完全与政治无关，这绝对是在神与神以外的一切事物的拣选的问题。所以在那里你就看见这个耶和华是神，你就听从他；巴黎是神，你就听从巴黎。那就是说，在神和神以外的一切事物，你必须做一个绝对的拣选，拣选过来以后，你就绝对就附在他的权柄的底下。上一次我不是提过，证明在这一件事情上没有反应，不是说他们没有反应，而是说他们的反应不清楚。也许当时他们是这样想，因为当时他们已经是那个多神的宗教观念已经进到他们里边了，他能接受巴黎，也同时能接受亚瑟拉，这就是多神的观念，偶像的观念，在他们的心思的里头也许会这样想，没有那么严重吧，你怎么晓得耶和华是神以外巴黎不是神？也许巴黎也是神，这是他们心里头的一个难处。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难处？因为长久以来用神以外的事物来代替了神的地位，以致他们心里的眼睛完全的黑暗。这是个很可怕的情形。这几天跟女姊妹一直在谈到中国内地里边的很多事情，我们都看到许多从前的神所重用过的人，后来一个一个的下去。但是一 是没有名堂的小人物，却是一个一个的站在那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那些有名的人物他们不认识神？不是不认识，而是一个在神面前没有失去了那个绝对的态度。因没有这个绝对的态度，也就是说留下一个破口，这一个破口就让神以外的一些事物进去代替了神的地位，这一个代替时间久了里边就昏暗了。一个曾经叫许多神的儿女蒙恩的老妇人，到了有一天请求他所叫出来的学生为他祷告，那个学生就跟他说，老牧师，你不是从前一直教导我们祷告怎么怎么怎么，现在你自己不祷告？你要听见这一句话的话，你觉得里面真是伤痛。一个曾经在神面前非常被主用的人落到一个地步，从他自己口里头说出这一句话，他说现在神不会听我的祷告。非常不非常，不是他不能祷告，而是他已经知道神不再听他的祷告。为什么？里头昏暗，在神的面前失去了那一点的绝对，就造成这样的一个光景。我们不能不求神给我们看到，你不要以为以利亚在这里很厉害，哎呀，如果耶和华是神你们就听从耶和华，如果巴利是神你们就听从巴利，话说的那么的绝对。但是我们不能不看见这里头那个很重要的关键，你不是向着神就是你不完全的向着神，就是局部的背弃神。虽然从表面上看来还没有背弃神，但是那个局部的背弃慢慢就造成整个的堕落。以利亚当时的话很严肃，但是百姓不敢回答，也不能回答，也当然也是不愿意回答，因为当时他们根本就不懂，不知道该怎样的回答。在这种光景的底下，以利亚就说，好了，都到山上去，我们在神面前去献祭去，我们不是都不要点火，就求神显出他自己的印证来，谁是真神，是那个又真又活的神，他自己显出他悦纳凡祭的那个凭据。哎，弟兄姊妹注意百姓的这个心意，上次我提到这一点了。众民一听，好好，为什么好？固然是机会公平，第二呢，有一个实际的考验在那里，叫我们看见谁是神。如果两个都是的话，我们两个都听；如果在这里出了一个是一个不是的话，我们就听是的那一个。这对他们是很有好处，所以他们从一言不答到了这里说好。但是我们看，这是百姓的反应的变化。我们会不会为以利亚担心？万一神不照着他的话来做的时候，那怎么办？但是感谢神，以利亚的里边非常有把握，知道为什么？因为神在过去的三年半给他的造就，给他学的功课，就是为了今天。神不能失信，神的能力不因人而改变，神的权柄也不因着环境而修正。 神非常非常的明确的在过去那三年半给他的那个造就经历建立，就是为了今天。所以当众民都说好的时候，以利亚里边很安息，里边没有什么的恐惧，也没有什么的战兢。哎呀，我们是在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因为你看见神作工，照着人的看体会来说，好像是他是神，他做工啊，一做就做成。哎，但是事实上在圣经里头许多的记录，神做工的法则不是这样，神好像慢慢来，你要快看见果效，神没有叫你那么快看见果效。为什么？神做工的法则是先得着人，然后神才工作。这一点我们过去常常提，这里在以利亚身上你看见三年半的造就，得着了这一个人，神就显出他的作为来。那么现在在加密山顶上，用人的话来说，就是好戏连场了。以利亚说：“你们人多，暂时取用少数服从多数的那个原则，你先来。”啊，当时那一批巴利的先知和亚瑟拉的先知在山顶上啊，就宰牛犊，就架柴啊，就在那里呼喊巴利。哎，但是呼喊来呼喊去，没有动静。当然不是又活又真又活的神怎么会有反应？结果他们急了，就用刀割身啊，拼命的在那里呼天喊地，但是还是没有下文。一直到什么时候啊，从到了正午，然后呢继续到了现晚祭的时候，黄昏的时候都没有动静。然后以利亚说：“好，你们不行了，我来。”那么以利亚在献祭的这一件事情上，你看他有一些事情做出来，不是没有意思，也不是随便在那里做。头一件事情，这里记录的是他修复耶和华废弃的坛，非常清楚的在这里摆明了一个事实：我是寻求耶和华神。那么重修这个已经毁坏了耶和华的坛，除了是正面的摆明他所寻求的是耶和华神以外，还有什么？你看到他是要在以色列民的中间恢复神的地位，他不是为了他个人的话说出去算数，因此人们承认说：“哎呦，以利亚是当代的大先知，从今以后他到什么地方，人都给他欢迎。”不是，他首先所做的，把神的名字高举。以色列人离弃神，以色列人忘记了耶和华神，以色列人心里头没有耶和华神的地位，但现在以利亚来恢复的是恢复神在人心里的地位，也可以说是在人的面前去恢复神的见证。那么这个见证 怎么做的呢？不尽是在以后求神从天上降下火来烧掉那个燔祭，而是先把神的心意引出来。你看他那个坛呢是怎么修重修的，他说31节，以利亚就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12块石头，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12块石头，为什么？因为以色列是12个支派，12个支派，这是神的见证。弟兄姊妹，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忘记，这是南北两国分裂以后的事。在以色列中只有10个支派，南方那2个犹大和便雅悯支派，在以色列的里头，他们没有把他们算进去，他们甚至是彼此攻打的。我们看这个历史里看见，以色列和犹大分裂了以后，常常战场上见面。但是当时为什么刚才我那么重的指出以利亚这一个作为是恢复神的见证，就是从这个事情上显出来，不仅是耶和华的名，而是用12块石头，就是根据以色列的12个支派的数目来重修耶和华的坛。这一个恢复神自己的见证，这一个见证就是在神的拣选的里头，神的百姓应当是合一的，而这个合一是合一在神的名字的里头的。现在神的名字一高举，众民都当喝到神的名字里，不是以色列也不再是犹大，是整个12支派成为一个坛，成为一个侍奉敬拜神的地方，成为一个神在那里接受燔祭的地方。哎呀，这个事情不简单。我特别要提醒弟兄姊妹们，你更注意一件事情，当时亚哈在场不在场？在场。他有没有带卫队来？圣经没有记载，但是你想象的里边一定的一定带，不仅是一定带，而且也不少，因为是王到外边来，他坐的是马车来，很威武。但是当以利亚把12块石头筑成那个坛的时候，他不能抗议。我想今天晚上看那个新闻的时候，看见那个体育的时候，那个打 tennis 的，大概那个裁判判一个选手啊，不怎么，我没有看场前边，或者是刚好那个地方，我就从厨房出来就看到他一直在那里跟那个裁判抗议，说怎么，我是以色列的王，我手下只有10个支派，你以利亚，你胆子好大，怎么把犹大和便雅悯都弄出来？但是以利亚所看见的是神的见证，以利亚所注意的是神的那个心，以利亚所恢复的不仅是神在人心中的地位，而是让人去看见神的见证，而回转到神的名下，是这样回转到神的名下才是准确的。这几天我们的谈话少不免又谈到在大陆上的三次会的那些事情啊，三次会现在那里搞许多的花样，在这一个城也恢复开放一个礼拜堂，那个城也恢复一个，外边看来好像和他恢复了，我们有个地方可以敬拜神， 神的名字也可以在那里重新叫人看见。那弟兄姊妹，你看到这样的恢复，在神的眼中不是恢复，因为这一个恢复不是恢复神在人中间的地位，也不是恢复把人放回神心意的那个见证里。就算在有一天，在道上的那些三自官方教会霸占了整个中国大陆，那个也不是神的见证。因为原则上你看见一件事，没有让神在当中有地位，没有回到神所要的那一个见证上。但是以利亚，你在这里你看见他神的作为一显出来，就是神的见证的恢复的问题。我们今天在神面前也真需要看到这一点，不是一些小小的工作的问题，不是一些人的热闹高兴轰轰烈烈的大运动的问题，而是人回到神的心意所要的见证，也是神在人的心里得着那一个绝对的地位。那么当以利亚做好了这一切以后，他说在坛底下还要挖沟，人家就说挖沟做什么呢？没人知道。但是挖好了以后，以利亚就告诉那些百姓说，去提些水来浇到那个柴上，浇到那个团鸡身上，用四个桶去盛满水，浇了一次不够，第二次不够，第三次水的流满，那个坛也流到沟里，那是很。然后以利亚就祷告，上一次有弟兄提到这个祷告很有意思，你看到这一个祷告是什么？短短的几句话，但是带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要求：神啊，为着你的名，你要显出你的作为来，叫人知道你是神。就是那么一点，他简短的几句话把神的能力都带出来，把神的作为都带出来，火就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燔祭。虽然十二桶水，有什么你也注意，十二桶水，不禁止说很多水，不给弟兄姊妹在灵异上转了，反正你就知道这里头那个事情，就是浇的湿湿的，但是火从天上降下来的时候都烧掉，全烧掉啊！当时众民一看这个情形，哎呀，马上都伏下来说，耶和华是神啊，耶和华是神啊。说到这里，我就想起以前听一个不信派解释一个神迹，解释这个神迹，他怎么说？听起来好像有道理，想起来你就觉得他们愚昧的不能再愚昧。他们说以利亚在西顿寡妇那边住了一段时间，很懂得那边的地理环境，所以呢他就指定在加密山，因为加密山那里有很多的石油矿，他们去要水啊，其实是把那个石油要来浇在上面，他就弄，然后就那个火星爆发，因为那时候很天气很干旱嘛，所以也许用那个石头弹的时候碰着敲石取火，就是火星一发，哎呀，石油就烧起来就烧掉了。 哎，你说有道理，有道理，
有个鬼道理。我很记得，我还剪上那个报纸了。那个以色列的上一个总理啊，那个女总理啊，很有本事的那个梅尔夫人，她一次跟美国的记者谈话的时候，她就说：“摩西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到处都是石油，他偏偏就把我们带到一个没有石油出产的地方，这是我们最大的缺陷。”那张密善是不是在以色列警戒里？
是
啊，没有石油，就算有石油，就这样就能烧起来了。石油提炼出来的时候，你再烧火它也烧不着，非要石油从地里头拿出来，非经过提炼它烧不着，除非它变成石油气。如果不是石油气而是石油的话，它大概是比那个拍油薄油稍微稀一点，但是你要在那里要点火它烧不着。我们说你回到神的话里头的时候，你我只能去学习一个功课，绝对的相信神和他的话。那么当以利亚这样做了，我再回到他那个祷告里头去，你就看见一件事情，他的祷告一个中心很明确，自己心思就是为了恢复神在百姓中的地位。正如上头我说交通到那个猪坛的事情是一样，从开始这个事情，从他准备献祭一直到那个献祭完毕，在以利亚的心思的里头，他从没有说我要借着这一个的环境我可以大大的被人认识了，没有。你一直看见他所做的是把神高举，你看见他所做的一直是叫人重新看见神的手，看见神的宝座权柄和地位。那么当这个事情结束了以后，以利亚的传递又来了，他说杀那些先知，众民就乖乖的听话去杀，亚哈也不敢说话，宁愿让他回到那个十九章，回到耶斯列对耶洗别说的时候，哦，以利亚杀尽了巴黎的先知，也许当时就说你为什么给他杀，圣经没有说这个话，但是我想象会说这个话，因为也许别底下就说他怎么杀的先知，明天我就杀他，是那么厉害的一个女人。那么雅各在当时应该怎么回答呢？我说我想我不是不想禁止他，但是我的说话不听我的话，我要说话那个舌头好像说不出话来，我想大概是这个样子。当然这个是推测，但是无论如何你看见一件事情，神的权柄在以利亚身上出现到一个地步，连王都不能有丝毫的影响，然后巴黎的先知就杀掉了。杀掉以后事情还没有完呢，必须要下雨才要完呢。可是当时呢，虽然是黄昏的时候，大概天还很亮，因为天暗了，太阳还是很猛烈很亮，所以以利亚就请人告诉亚哈说，你到山上去吃喝吧，我去求雨去，我去祷告。那么亚哈在那边去上山吃喝，以利亚就这边到山上去祷告，他就匍匐在神的面前 就剩下你。这里头也真是叫人心里头有点胆怯，光天白日，你从什么地方来？
但是以利亚不管这一个，
他心里头有神的话，他就根据神的话在神的面前俯伏，看得见有雨他也俯伏，看不见有雨他还是俯伏，他因为他是根据神的话去做那一件事。他祷告一次，叫仆人说你上去看看有什么动静，仆人回来说没有啊，你祷告一下又是你再去，一直到第七次仆人回来说，哎呦，看见一小片云像手掌那么大从海那边上来，有作用没有？按我们的气象的知识来说没有作用，但是你看以利亚在这里说什么，看见那一片手掌就够了，神的工作开始，神的工作一开始神就要完成那个工作，虽然那一小片的云从气象的知识上头来说起不了作用，下什么雨根本不可能，特别是那个那样三年半的天旱的光景里头，就凭那一手掌的云就能下大雨，笑话，人可以看他是笑话，但是以利亚的里头他是碰到了神的做工的手，哎呀，他马上就告诉那个仆人去告诉亚哈套车回城，风雨就要来了。他怎么知道风雨的？他信心的眼睛看见，信心的耳朵也听见。他说已经有很多的什么，风在哪里？多雨的响声，那你这多雨的响他听见了。哎呀，果然亚哈套车走了不久，哦，天就降下大雨，亚哈上下就会垂也撕裂。那么光是下雨这一点就已经显明神自己的作为，也显明神的传递。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弟兄们一直读的时候都没有注意到他。那么当亚和在马车上回耶斯列的时候，神的灵就感动以利亚，以利亚就在前面奔跑。你必须注意一件事情，他跑在马的前头，你不要以为这个是小事，你不要忽略这个事实。照着一般的情形来说，你怎么能比马跑得快？就算他套在车上还是比人跑得快。但是以利亚在这里跑在那个亚哈的前头，一直奔上耶斯列。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我们看到一件整件事情，神一面是显出他的作为，一面是显明他在人眼中该有的地位。那么严肃，那么重要，那么紧张的一个时刻，哎呀，三年半没有下雨，现在下了，下了很大，旱灾解除了。当众民从以色列出来看什么的时候，他们看见，首先看见谁？不是看见王，是看见以利亚。不仅是看见以利亚，而且是看见神的作为，不仅是透过以利亚在山上显出，也在这一个行列的里头显出。以利亚那个奔在那个
雅哈的车的前头，这是人所不能做的事，但是神叫以利亚做出来的。就众民所看见的是神的作为。这一次属灵的征战很大，虽然带出的结果好像并不那样理想，因为撒旦的势力在以色列的杀制在以色列中杀制人是到了一个很厉害的地方，但是这一次的征战在神的百姓的心里已经开始动了工。因此如果我们继续的看下去的时候，你就看见从这一个时候开始，以色列一直是伏在先知的管理的底下。十七章的时候我不是跟弟兄姊妹提到那个先知的问题，你就看见从以利亚到以利沙经过一个很长的时间，这一段时间神透过先知们来管理他的百姓，来保护他的百姓，来显明他的作为，来纪念。他的百姓，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从十八章的里头，我们看到神做工的一个法则，也看见一个被神用的人是怎样的显出神的作为。从个人的学习到心思的建立，那么这是在以色列中的非常大的一件事，所以包括犹大在内就是南方的犹大在内，一直到主耶稣的时候都承认以利亚是大先知，都承认以利亚在神的国当中的地位。但是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所该注意的不是注意那个事情的就是那个历史的发展和那个历史的本身，而是注意一个神所用的人。因为今天神在地上就是要寻找这样的人，一个以利亚扭转了以色列的背向神，如果是在地上能多有人给神得着，如同得着以利亚一样，神的荣耀要大大的显明。我们求神给我们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爱念，我们不敢心高气傲说我们是今天的以利亚，但是我们愿意爱慕能被神得着，如同以利亚一样，来成就神的心意和显明神的在这一个时代里头的见证。我想我就和弟兄姊妹们交通到这里，弟兄姊妹还有什么补充的没有？
明白了，我干嘛在交通里面有两位有点不是很准确的地方，当然我不敢说是在我个人从主教话里面来看的时候，觉得有些不是够那么准确，我就先不用叫你指一指出来先，然后略略大体上面来看一看以利亚软弱的那个原因，或者说唱诗的下个星期二先同你先来交流。我照着次序来指啦，首先是《箴言》那篇交通道下面 以利沙去与众民一起食咗啲嘢，咁就起身食。從呢個地方嚟睇話，因為佢係有一個服侍百姓嘅嗰個心思。我估呢個地方係唔夠條件係咁樣去體會。因為從上文我哋睇到，佢被召選出去嘅時候，佢哋係離開佢父親同埋佢本地。如果按照一般嘅情形睇嚟嘅時候咧，呢一個係一個話必，一般嘅情形。咁所以若果將呢一段咁樣嘅事情去睇，就係因為佢係有服侍百姓嘅心思咧，就似乎唔係咁夠有力嘅支持。咁呢個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就貴之提到同父母先同父母親嘴話別嗰一點，是由於以利亞認識恩典的神體貼人，有些是似主日交通的時候它裡面的那個意思是一貫下來。不過在這個地方呢，我們很難看到以利亞以前是硬邦邦的，因為以利亞以前不是硬邦邦的呢，那就看到以利亞經過雨日之後他就有體恤人，那似乎呢又是在那個根據的上面不是那麼清楚。咁然后就是丽霞啦，又提及到，因为有神的声音入到以利亚里面，他用外衣蒙上脸啊，呢处呢就提到他灵里面那个苏醒呢。当然从道理上面提，神的话一进入人的里面就要苏醒，但是几时醒？立时醒呢，还是经过一轮挣扎的醒呢？这个在经历上面来看呢，就很显然给我们看到，有些人立时就苏醒神的话了，有些人的神的话来的时候呢，他就经过挣扎然后就苏醒。以利亚这个地方呢，就似乎不太看见他苏醒了。原因就是当神再次问他做什么的时候，他回答的话和先前完全的一模一样。那他回答的话呢，是重点在哪处呢？刚才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都指导出来，我就归结他一下，下星期我先再特别看。上半段的话是重视他所为，他为主所做，下半段的说话是重视他自己个人，即是重视他自己。咁人咁喺我哋睇到神第二次同佢讲话，佢嗰个回答系照样系咁样去提，仍然就系话佢心思里边所睇到嘅仍旧含含糊糊，迷糊糊，依旧冇正面去接触神嗰个问题。因为神问佢以利亚你喺度做乜嘢？不是仅仅说你在这里睡觉，你在这里吃完东西，不是这样，不是问他生活上面那些东西做什么。因为你留意看，你留意看下去的时候，神好像问他你在这里做什么的。这句话里面所包含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你放弃了你作见证那个地位，你跑嚟呢个地方，你喺呢个地方做乜嘢？点解我哋会咁睇？因为你睇以利亚一再回答神嘅话，都话我系为神大发热心啊嘛，我系企在神嗰边噶嘛。而家阿哈嚟审索我嘅命，所以我就逃命 神唔怪佢逃命，神只系问佢一件事情：你作为一个见证人，嗰、那个地位有冇企好？一连串落嚟，你睇到已经失咗见证人嗰个地位啦，又求死，又烂粉，又又完全冇无精打采啊，直情无精打采。你留意，从别士巴跑去何烈山，要行四十昼夜，一日行几多？行一里路。啊，当然我哋话佢身心都疲惫咧，就你即系拖都拖唔喐只脚啊。问题就喺呢处啦，我唔理我哋唔管佢当时嗰个身心疲惫到一个乜嘢嘅情况。总而言之，作为一个见证人，呢一切嘅事情都系唔应该有。如果佢知道自己软弱咧，神会睇出佢，但佢唔知道佢自己嘅软弱咯。事实上系摆明一个好大嘅软弱喺嗰度，但佢仍然重视我曾经为神做嘅大事。的确，加密山上面嘅嗰件事情太动人心弦啦，叫人好难忘记。但系嗰件事情已经成咗历史啦。神所要睇嘅系你今日做乜嘢，唔系你旧时做咗乜嘢。哎呀，我哋觉得神问以利亚呢句话系非常非常嘅严肃。你喺度做咩？咁但系问题就嚟啦，点解以利亚会有这样的软弱？事隔没多久而已，十八章的尾，神的灵在他身上，我们上个礼拜特别提到，是他那个飞奔还快过马，赶在王的前头去到耶斯列，来显明神在一切的事情上面是居首。但是发生软弱第二日就来了，为什么这么急促的？那弟兄姊妹，我们不能不留意，我们跟随主的人，如果我们着眼点是看着工作的话，早晚我们会落到这个地步。因为工作代替了神的时候，到到有一天你只是见到工作，你见不到神。你见不到神的时候，工作环境一改变，你又一样见不到神。以利亚就是这个情况，他很重视加密山那件事，所以神再问他那些宏可为耶和华大发热心。但是你知道你的以弗所书六章里面一直给我们留意一句说话，就是说你成就了这一切还能站立得住，你工作做好了之后，你的人不要倒落。我们承认我们的愚昧和软弱啊，跟以利亚是同样的。你知道你记得雅各书上面讲到以利亚的时候怎么讲？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一祷告三年六个月就不落雨，这个他跟我们是同一样性情的人。从那处正面去看，就是说鼓励我们不要看你自己，总之你是忠心的、单纯的，在神的面前照着神的话去求神的事。但从另一方面，他又给我们看到以利亚并不是一个这么刚强的人，不过他因为忠心仰望、单纯等候主的时候，神都用他成全大的工作。因此我们应当在神的面前有作一个清心祷告的。一见这样，我们看以利亚和我们是同一样性情的人，他会得胜我们又会得胜，他会失败我们同样会失败。 今日只要你从以利亚的身上面就要留意在这件事情他失败，当然这个失败是神允许他失败的，正如刚才弟兄姊妹都提到神要在这个十九章来造就一个神真正得着的器皿，虽然这个器皿并没有将以色列人的心挽回回来，但神在那个日子里面亦实在是容让以色列人在神以外漂流，但是神要得着这个人，用这个人在这班背逆的百姓的中间来显出神的权柄，正常十八章我们开始看到神的权柄的显出，以后连续几章我们都看到神就把这个人在那处显明权柄在神外，但要叫一个人能够显明神的权柄，首先这个人在神的面前要对了，首先这个人要在神的权柄的管理的下面，如果这个人的眼睛是看着工作，这个人的眼睛看着自己的、成功的经历，应该看着自己的那个重要，神的权柄在他的身上面有限度，或者我们就会说那以利亚经过了在基列克、在基洛溪旁和撒勒法的那三年半的日子，两处合埋三年半的日子，这样的信心的学习难道他还会有软弱吗？弟兄姊妹，我讲一句不中听的说话，软弱是我们的本分，刚强是神的恩典，那个意思就是说不是鼓励大家 去原谅自己软弱，这解而是叫我们看到我们这个人无论你怎样你都是软弱，我们能够不软弱是神的恩典的扶持，在试验里面的时候就马上将我们的本相摆出来，现在以利亚就是在这个试验的里面他的本相跑出来，我们承认我们这个人时刻需要神的恩典的扶持，又时刻需要神在我们身上的策位。以利亚除了他太重视他自己之外，你看到在属灵的事上面他一点都不严肃，以致造成十九章的那个失败。但实际上十九章的是不是失败呢？不是失败，是他的本相显露。如果人的本相显露当然就是失败，属灵的事情绝对是严肃的事，因为是人同人人示落在神的面前，你为神作工也好，你寻求神也好，你等候神的面也好，这个非常严肃的事，一切的、散漫轻浮、或者是无所谓谓，或者是马马虎虎，这个都在神的面前是不过得去的。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读十八章的时候，你心里面有没有觉得那个地方有些好像不是那么舒服？唉，我读很久，每读到那时都觉得那么不舒服，就是当那群巴力的先知在那处由朝到黑、求巴力，求到中午都没有滴雨的时候，你看以利亚当时是怎样对待的？嬉笑，嬉笑就说出那个轻浮，这么严肃的事情现在 跟假神在那里争战，在那里要显出耶和华是神，这么严肃的事啊，他可以在那里很嬉笑，他怎么说？他说大声点求一下，因为他是神嘛，他或者现在默想紧，或者走到他一边，或者走路或者睡觉，你叫醒他嘛。你知道在我们生活里面有时候讲轻松的说话，问题都不是那么严重，但是在正正面对着这么严肃的争战的时候，这类的话能够讲得出口，就显明这个人里面的根重的人达得够深。当然我们这样看，我们会批评你，但事实上事情反过在我们身上来的时候，我们很可能
你以利亚嘅根仲似，因为之后你睇到以利亚嗰个如嗰嗰个会发生十九章嘅嗰个问题嘅时候，我哋不能不注意一切嘅服侍从态度上面嚟睇系严肃的。从实质上面来看是一定透过生命，如果不是从生命里面出来的服侍，那个服侍是没有根。当然如果你说以利亚十八章是大德性，那个是神的怜悯，是神自己要作那件事，不是以利亚要 不是以利亚能够作出那件事。正如刚才英文包括那次鬼子，唔系，系神，冇以利亚，神都能够作成嗰啲工。神要你以利亚睇到呢点，果然系。既然系神自己喺度嚟作工，人就需要用个严肃嘅态度嚟睇神作工。你点能够有个严肃嘅态度？你生命一定喺主里边要好好嘅扎根，根越扎得深。人在神的面前就越稳，根扎得不深，人就在神的面前就变成浮浅了。十八章的以利亚还是带着一些人的浮浅在那里。所以因此当以洗别说听日这个时候我就杀你，这个话一到以利亚那时的时候，以利亚就看见耶洗别要做的事，就听见耶洗别所说的话。这个问题就来了，他就走。如果你知道，你稍微留心看以利亚在十八章的时候，每作一件事都根据神的话。到十九章他的逃走就不是根据神的话。为什么十八章三年半里面日日根据神的话来活，到了十九章会落到这样的光景呢？我们不能够知道确实的那个原因。但从下文所看，依旧是上一次的成功在人的眼里面太大，以致到这位这么显得出神的能力的先知以利亚眼睛都对神迷糊了，被成功的事业，被成功的工作是迷糊了，就造成了十九章里面一个大的人的本相的显露。不过事实你看回到以利亚的恢复在哪里，重新回到神的话，即是十几节十五节十八节应该是十八节。十九节礼拜五稍微做了一点的小雨，交通实在是丰富，所以幕后剩下的时间不多，只做了一个小雨。那么十九章弟兄姊妹们经过上一次的交通，已经对那个历史本身是有了一个很清楚的明白。那么整个的来说，十九章是以利亚一次非常非常厉害的软弱， 也是人的本性的显露。我们人总是这样想，能有十八章那样厉害的工作的表现，无论如何不可能发生是九章的失败。但是这是人的看法，人的领会。如果主怜悯我们，叫我们看见人的本相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人的本性永远不会改变。所以神也不是改变我们这个本性，神是对付我们这个本性啊，把我们那个天然的生命放在死地，不叫他活，不叫他动，然后让神自己从人里头出来。那么当神能从人身上出来的时候，哎呀，人就回到好像看见这个人有了许多的改变。但是主给我们看得准确的话，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就着我们这个人的天然，我们还是没有改变，只不过我们的天然减少了活动就是。那么以利亚经过了十八章，进到十九章的时候，也许别打发人告诉他，他说明天这个时候我若是能叫你再活下去的话，就怎么就让神重重的降罚于我，那就是说得很清楚了，非杀你不可。哎，以利亚一听见这样的话，好像心里头就软弱如水。我们感觉稀奇的，昨天还那么威风凛凛的，那么今天就落到这个地步呀。我们首先发出的问题恐怕还不是以利亚为什么会软弱，而是说神为什么让他的仆人落到这样的软弱。昨天神用他用的那么厉害，今天为什么让他下去下的那么透彻。我们要先看了这一点，然后才好看以利亚在这一章里边神给他的对付。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神允许以利亚落到软弱的里头，原因就是为了要他真实的认识他自己。我想我们都能了解，经过了十八章的以利亚很不容易认识他的自己，正如我们这一个人一样，如果神有一次很厉害的使用我们一下，我们就很难认识我们自己，因为一碰到属灵的事情，我们马上就想到我曾经给神用到这一个地步，或者干脆就说我曾经为神做了那么一件大事。哎呀，人的眼睛一看曾经做了什么事，就没有办法看到人的天然去。那么神为要叫以利亚在以色列中为他做更大的事，因此神不得不要让以利亚不迷失在他的得胜里，所以神人允许他有这样的一次的失败啊。那么经过这一次失败，我相信以利亚就认识一个事情很清楚，什么是得胜，全是耶和华神，得胜全是耶和华神。那么 在这一件事情上头，以利亚就很清楚地看见一切神显明的工作都不是要人去看那个执行神工作的人，而是透过神所做的工去看见神的自己。我们很容易能了解，当时以色列人看见加密山上的那一件事情啊，那一批人啊，心里头只有以利亚，在他们心里边，以利亚比神还要大。那么在以利亚心里头当然是有神，但是以利亚心里的那一位神不是传然能得着他的神，而是以利亚还有保留给他自己，说神在以利亚的心思里还不是传然的坐在以利亚的里面的宝座。那么神为要叫他更准确地站在神的面前来成就神所要做的事，神不允许他去代替神，神不允许他在人的面前代替神，也不允许他在自己的里面代替神。那么圣经看这十九章，以利亚这一次的失败的真的厉害，叫我们不敢相信前后两个人完全是两个人。但是这有神的手在里边。那么我们看到这一点以后，我们就回过来看以利亚的问题了。以利亚为什么会落到这样的失败里头去呢？上一次我也稍微和弟兄姊妹们轻轻提到了，有了加密山的那个经历，以利亚的眼睛和心思从神那里转到自己的身上。什么时候人看自己，什么时候人就有了破口。弟兄姊妹们记得，在十八章的里头这十七章开始一直到十八章的里头，神还是那一位神，以利亚还是那一位以利亚。那一个时候以利亚所受的威胁不会比十九章的威胁小，当时以利亚所受的试炼不会比十九章的试炼轻松，光是每天生活的问题以利亚就很够受了。但是那三年多以利亚就是这样过来了，他能在这种环境的里头过来，因为他眼睛看着神，他天天在那里支取神的信实，神要救他脱离死荫的幽谷，神要救他脱离人的缺欠，神要显明神的与他对他的陪伴和神做他的供应。但是到了十九章也许别的那些话一来，他马上就所看见的不是神对他的保护，而是看见自己个人的安全。他看自己个人的安全比什么都重要。那么因此也许别一说这个话他里头就慌了，也许别一说这个话他里头的刚强就没有了。原因就是他把他自己的眼睛从神的身上转移到自己的身上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以利亚的软弱从什么地方开始？ 我们在他那个实际里头说，是从他里面开始，从圣经的记录上来说，是从他看环境那里开始。看环境是外面的事实，外面的事实反映出他里面的那个原因。你看圣经怎么记载的？以利亚见这光景，什么光景？就是也许别说，到了明天这一个时候，我还叫你活着的话，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那就是说，我顶多能活到明天的现在，就是这个光景，他就是看见这个环境。哎呀，一看到这个环境，他忘记了神，神能救他脱离这种环境。但是因为只看见光景而没有看见神，因此里面就出了问题，一出了问题就走自己的路。上次我不是跟弟兄姊妹们提到，从17章18章你看见以利亚的每一个动作，以利亚每走一步路程都是根据神的话。现在呢，他就起来逃走，是不是根据神的话？你没有看见他起来逃走是因为是根据他看见了这一个光景啊，因此他就逃。哎呀，逃得极其快的，他没有活在神的话里，他只好逃。我们看地图里就晓得，他原来是在耶斯列，你靠整个迦南地的靠近北边的地方。然后呢，他一逃，不晓得是当天就逃到，还是走了几天才逃到，反正很快就逃到了什么地方，一直逃到了犹大的别是吧，那也就是说迦南地的靠近南边的地方，从北跑到南去了，跑进犹大国，脱离了以色列的那个势力的范围。那么这样应当算是安全了，但是深稀奇的很，弟兄姊妹，你看到他跑到别是巴的时候好像还不够安全。当时亚哈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跟南方的犹大国的那个国际间的那个交情并不那么的融洽，大概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的所谓引导的办法，引渡的办法，还要下一个公文到犹大去，嗨，我现在要抓拿这一个人，我们晓得他在你犹大的国境里，你们好不好把那个人抓到以后就送回来我们这里？可不，那时还没有这种办法。同时呢，以利亚做先知，虽然他工作的地点是在以色列，但是他受人尊敬，并不只限于以色列，犹大也是一样的尊重。那么这一道理，从以色列跑到那个别是吧，应当是很安全，但是你看见没有？他里头真是，套用那一个人讲的话说，